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8月6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篇关于股市的报道。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大纪元的秦鹏观察。文章是说1987年的股灾难道是要重演吗？那么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昨天啊，被称之为是黑色星期一，全球的股市暴跌。报道就分析了有四个原因。那么除此之外呢，文章还提到说，巴菲特呢是持续抛售苹果股票，这又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对于全球股市来说，8月5号，也就是昨天啊，真的是让人恐慌和觉得有些黑暗的一天。因为日经指数呢下跌了4451点，超过了1987年当时的10月20号，创下历史新高，全天跌幅高达12.4%。三菱这样的重量级的贸易公司，三井物产、住友和王宏全部暴跌超过14%。软银呢，股价也是暴跌19%，创始人孙正义的净资产一天缩水46亿美元。然后危机呢，随后蔓延到了全球，在周一的时候，美国三大股指下跌超过2%，纳斯达克在昨天跌了3.8%，英伟达、特斯拉、苹果当天的股价呢，都下跌至少4%。那么有人就说啊，这个股灾的原因是什么呢？专家分析普遍认为，主要是因为上个周五美国就业数据引发，再加上上一段时间人工智能炒作的平息，日本央行升息等等这一系列事情。那么股神巴菲特呢，最近又出售了一半的苹果股票，并且持续增加现金的储备，更是增加了这种痛苦。我们先来看看在上个周五到底是发了一个什么样的就业报告。上个周五呢，美国发布的失业率是达到了4.3%，这个数字的确是让市场为之震动了。那么更让人担心的还在后面，最近三个月的失业率持续上升，比过去12个月的平均值上升了0.5%。彭博社就认为，这可能已经触及到了引发经济衰退的指南萨姆规则。那么萨姆规则呢，它是由美联储经济学家在2019年提出来的，从1970年以来，每次衰退都是符合萨姆规则的。那么，美国制造业指数呢，也是让人感觉到阴云密布。美国大型科技股近期披露的最新的财报，包括特斯拉呀，还有 Google 母公司第二季度的财绩，都是让人失望。著名的英特尔公司甚至因为业绩不达预期，它的股价单日下跌了26%，市场是一片哗然。那么这是导致周一黑色星期一的一个其中的原因。其中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巴菲特他在抛售了一半苹果公司的股票。那么截止到6月底的时候，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现金储备是2769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比第一季度末1890亿美元呢又增加了31.74%。那么业内人士就认为说，这就意味着苹果股价现阶段呢是见顶了，或者是美股整体见顶了。还有人认为呢，说巴菲特啊持有大量的现金，可能在等着股市崩盘。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日本加息，引发了全球套息交易大逆转。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投资者借机出售，想要锁定巨额的利润。秦鹏分析啊，他认为今年的股市上涨得太猛了，投资者呢是普遍赚了钱，所以借此震荡的时候呢，锁定巨额的利润。秦鹏说的很有意思啊，他说借用佛教禅宗的一个公案啊，是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酒不醉人人自醉。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1987年还会再来吗？1987年当时的股市大崩盘，巴菲特认为呢，他说不用担心市场调整。那么美国经济短期内是真的要出大问题吗？这个动荡到底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变化呢？有专家分析啊，说是东升西落。上个周四周五全球股市大跌，在避险情绪和高低切这样的风格转变之下呢，中国的资产想获得更多的关注。周一上午收盘的时候啊，中国的 A 股呢是短暂录得一点红，结果呢，中国的券商首席经济学家们没有高兴太久啊，中国股市指数呢是纷纷飘绿，然后呢再度下探。 然后呢，日本市场也是非常快速的在下跌，这意味着什么呢？专家分析说，这就意味着很快会回调，因为投资界有一个规律啊，就是突然的市场抛售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展开的市场抛售危险性呢要小。然后呢，就是美国投资者的担心也是有点过度了。安永会计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格雷格·达科他认为呢，说市场恐慌不成比例。他在给客户的报告中说啊，这似乎是一种过度的反应，特别是考虑到本周有限的经济数据和美联储的沟通预期。那么他也提到了说美国经济的健康的几个指标。所以呢，秦鹏认为啊，对于这一波股灾，有人把它类比是1987年的股灾，有人呢把它类比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是华尔街日报有一个观点啊，他认为可能呢会更像是1987年市场上涨又下跌，并没有其他人受伤。秦鹏认为呢，说真正可怕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演似乎呢不太可能。在去年有一些美国的大型银行因为压住国债不佳所以倒闭了，那么现在呢，美国银行整体杠杆率比2008年前要低得多，整个系统面临着流动性风险也比较小，因为呢，私人贷款机构承担了银行过去的大部分风险，巨额损失有可能，私募基金也有可能会遇到麻烦，但这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巴菲特有一个名言啊，就是一定要关注长期奖励，就是看长线。到目前为止呢，美国的服务业发展还是比较好的，服务业呢占了美国 GDP 的 80%， 制造业是占了 GDP 的 11%。 但是呢，美国经济也有一些让人感到担忧的地方，比方说上个周两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是升到了 3.746%， 超过了十年期的 3.648%， 这种收益率曲线倒挂，也就是短期收益率呢甚至要高于长期的收益率，它是一个广泛关注的经济衰退的指标。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降息的疼痛和连锁反应。有人认为呢，说如果美联储采取降息的措施，那么股市的泡沫可能就会破灭，那么降息就意味着经济衰退。所以专家认为啊，从这两天日本股市暴跌来看，危机可能正在被触发之中，背后的根源是美联储。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集体的恐慌的持续和蔓延。那么如果这种集体恐慌像滚雪球一样蔓延到实体经济，就有可能会引发经济衰退。那么我们知道最近美国牧师毕格斯他是因为川普遇刺事件而迅速的被大家所熟知，那么他除了预言川普被刺之外呢，他还预言了，他说会发生一场比20世纪初大萧条更为严重的经济大崩溃。所以有人就担心啊，说近期到底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呢？那么秦鹏的分析是这样的，他说呢，第一，毕格斯啊，他所说的是川普重返白宫之后，会因为一个伟大的经济计划，导致美国出现比大萧条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呢，毕格斯啊，他也说这次经济灾难呢，并不是末日审判，而是一次修正，只是让世人觉醒。那么还有就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呢，今年应该不会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因为美国的问题包括高达35万亿美元的国债，巨量的非法移民，庞大的政府赤字，将会导致可能某一天会崩溃，但是呢，它不会立刻到来。相反呢，为了解决危机，川普计划对外国，特别是对中国加税，吸引制造业回流，对美国企业啊，还有个人减税，这会释放美国的长期危险，但是确实有可能会引发短期的危机。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